主内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再次感谢神给我们这个机会，能够在他的殿中来敬拜他。相信大家经过一天的工作或者生活都相当的疲累，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都继续的靠着主来到主的面前来思想他的话语。我们一起来向神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晚上能够有这个机会来思想，来寻求你。我们也求主你继续的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帮助我们能够将我们整个心思意念都在你的身上，从你的话语里面我们能够明白你在我们生命中的心意，也让我们能够来回应对主你对我们的大爱，也让我们在我们生命中不断的来依靠你，不断的来寻求你。也你这个时候帮助我们，将我们心中各样的重担，我们的思虑都交托于你，因为知道主你顾念我们，帮助我们不断地来将自己献上，让主你来使用我们所有的一切，因为知道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从主而来。我们将今晚的聚会交托，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们。好，今天晚上我们要思想的是在耶稣里是一家人。当然我们的这个中心点呢，其实是讲到教会的合一。那么我们就要思想在中国的历史上曾经也是非常的混乱哈。在战国时代的时候是谁统一了中国呢？很出名啊，秦始皇啊，我不用问，大家都知道。当然后世的人就把他当作是他对中国有很大的贡献，但是他不是为了中国，他是为了自己啊，他为了这个建造这个长城啊，还有这个，但是我们看见他的不知不觉呢，其实为整个中国以后的这个统治呢打下了这个基础。所以我们看见呢，中国之到今天其实也是经历了不少的这个战刃啊，不少的战乱啊。所以啊，有人就是说，假如你把一个中国人跟一个人，我不懂你有没有听过，一个中国人跟一个日本人哈在一起来比赛的话呢，你说谁会赢？通常中国人啊，为什么？这个在二十多年前我听到的啊，就是中国人。为什么？因为中国人都是懂得每样都懂一些哈，对，日本人都比较专注，就是懂那一样哈，所以当然没有办法跟他比。而且只要你把十个中国人跟十个日本人放在一起的话，你说谁会赢？谁会赢？他们比赛的话是日本人。为什么？因为他很专注一样东西，而且他们专注的一点呢，当他们十个人专注在不同的东西，当他们十个人联合在一起的时候呢，是成为一股很大的力量。而且中国通常就是中国人都是都是比较懂的，每样都懂啊，但是都是不是很专哈，所以很难跟日本人比赛哈。当然你也听过一些小时候的故事，爸爸把十个孩子招来哈，给他们看一根筷子你折不折得断很容易折断啊。当然把十根筷子捆在一起的时候容易折断很难折断哈。但是有人就说，我看拿一个电锯就可以折断了。所以告诉我们什么呢？要运用现在的科技啊。所以看到现在中国的发展趋势呢，都是朝着高科技发展哈。你像我们现在呢，在过不久啊，现在建筑都已经预制的这个模式，而中国也在这个基础的设施方面也是非常的发展非常的迅速啊，甚至在短短的几十天里面就建成一座很高的楼，而且是用特别的技术啊。当然我们不管怎么样呢，我们都看见神在我们的生命中呢有他的美意。当然我们也看见在中国的教会也是面临这个不同的挑战啊，家庭教会也会面对一些的问题。当然也有没有合一的问题呢？也是有啊。就以这个苏联的这个曾经在共产时代的时候面对逼迫的时候非常的团结，因为遭遇到很大的逼迫，所以大家都不分离。但是共产瓦解了之后 教会就开始分裂，因着不同的这个见解啊，这个就开始分裂，所以很难过的事情。但是我们想，现在中国面临的家庭教会面临的这些逼迫的时候，我们就想，其实这些逼迫在某一个程度上能够助长教会的这个团结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到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那么保罗呢，他劝这个以弗所的教会呢，他说，我在以弗所四章第一节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所以在这个合一的这个，我们要分几段来看哈。我们现在第一段呢，就是合一的要求，教会对教会合一的要求，是从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可以看。那么对教会的合一的这个来源呢，我们可以在第四节到第十节看到。那么合一的这个功用呢，我们也可以在第十一节到十二节看。然后合一之后的目标是什么呢？是在第十二到十六节。所以 这几个小小的要点我们来思想。当然我们看到这个合一的背景，请问合一本身是好事还是不好事？好还是不好？好的请点头，不好的请摇头。没有好跟不好就转你的头。是什么呢？没有反应。其实是应该是转你的头好，因为好跟不好的这个定义是在于你合一之后是为了做什么啊。合一本身并没有好跟坏的分别，正如在以前创世纪，当挪亚出方舟的时候，那时候呢，天下人的口音呢是一样的哈。那时候是什么样的事情呢？假如弟兄姐妹还有印象的话呢，应该会记得那时候在创世纪第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九节那里呢，那时候人民的口音是一样的，语言都是一样的。那么他们要做什么事情呢？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地上。跟现在很多国家他们在建那个高楼差不多，有点像是各彼此都在攀比，要看哪个国家建的最高。现在都失去记录了，不懂是哪个国家建的最高。但是呢，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但是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就是说，看啊，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要做的就没有不成的。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在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所以那个城的名字叫什么呢？叫做巴别塔，叫建那个嘛，但是他们没建成。为什么？因为彼此的语言不通。所以我们看见呢，从很早的时候，以前的历史里面，人就有一致的心，要团结的心，要建造一个大的工程。但是这个大的工程呢，是什么呢？整个目的是什么？免得要叫我们的名声传遍天下。但是神呢，不愿意，他就说变乱他的语言。为什么？因为他们所做的不是为着神的缘故。祖宗亚当夏娃也是这样哈，他们是为了什么呢？为了自己。所以我们看见整个前提呢，保罗的要求告诉以弗所教会呢，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所蒙的恩召相称。这里的恩召是什么呢？保罗在以弗所第二章里面呢，一而再提醒以弗所的教会说， 第二章第一节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候你们其中行事为人，随从现今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所以保罗一而再第二三提醒以弗所教会，原本他们是不在这恩约当中的，也是他对以弗所教会的提醒，也是对我们的提醒。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到这个地步，也是神的怜悯，神的恩典，让我们呢能够靠着神呢来到神的面前，与所蒙的恩召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就是保罗对教会的劝勉，对教会合一的要求。那么我们接下去看第四节，合一的来源是什么呢？从哪里来？第四节说，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之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你很难去想象这一段的形容，它是超过我们的，在我们之上的，但是它又能够贯穿于我们之中，而且又能够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位神他的奇妙的作为，他知道我们所有的一切。那第四章七节说呢，我们个人蒙恩是照着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当然我们刚才读到一主一信一喜的时候，我们要稍微的提到这个一喜的意思是什么。因为很多人呢对这个洗礼呢，刚才我之前我在对弟兄姐妹上这个洗礼班慕道班的时候呢，有些弟兄姐妹他们可能对这个洗礼的定义还不明白，认为呢这个现在呢还有这个圣灵的洗啊，所以我们要稍微的讲一下哈，这圣灵的洗是在什么时候呢？圣灵的洗是在这个路加福音已经讲过了，约施洗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就在什么时候发生呢？就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二节的时候，他们呢就被圣灵充满，干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但是呢我们也看见呢，在使徒行传的其他的记载里面呢，在八章第十五节呢，在撒玛利亚教会他们也信了主，但是呢他们还没有受到这个圣灵的这个降临，所以在第十五节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耶稣的名受了洗，于是圣使徒安守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这是撒玛利亚的教会。那么在使徒行传的第十章里面呢，是讲到外邦人的这个哥尼流林牧师呢，他之前在上个星期也有讲到就是哥尼流他信主。 然后呢，圣灵也降在他们一群人的身上。彼得还在讲道的时候，圣灵就已经降临。在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第十五节那里呢，彼得就重述他在哥尼流的家中呢所做的事，就是圣灵降在他们身上，就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神既然给他们恩赐，像我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是谁能拦阻神呢？所以彼得在重述这一段圣灵降临的时候呢，也告诉我们圣灵分几次降临在犹太人、撒玛利亚人还有外邦人的身上，就让我们看见就是应验了耶稣基督要用圣灵来给我们施洗。所以我们历世历代的教会就在那一次的过程里面呢领受，当我们一相信了耶稣，我们就在那一次的过程里面接受了。所以是一主一信一洗啊，就是这个定义。好，不是像现在的很多的这些教会他们在解说，哦，你要受圣灵的洗，啊，现在还有圣灵的洗。圣灵的洗是什么？讲方言。所以这个是很大的问题存在，啊，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一点，不要被误导，啊，所以我们看见呢，在这里呢，合一的来源呢是在于我们有身体就一个，就是圣灵就一个。那么我们要看的就是我们个人蒙恩呢，也就是照着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每一个人呢都在某一个程度上呢都领受神不同的恩赐，只是多和少，或者是专注于某一方面而已。所以呢问题是我们不是在比较我们拥有的多少，我跟别人拥有多少，我们乃是呢靠着主的缘故呢来发挥在我们里面所拥有的有多少。我们尽量的去学习，特别是年轻的弟兄姐妹，尽量的去学习，尽量的在不同的这个侍奉岗位去学习，去服侍，每一样侍奉都去尝试，看是不是神在那个机会里面，那个场合里面来使用我们啊。所以很多时候弟兄姐妹就是说啊，没有了，这个我的不在这边，我的不在那边，然后后来呢就什么都没有。其实不是，假如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去服侍的话，不管我们是在什么地方，我们都可以去学习去尝试，除非是到那个地方真的是不行啊，我有心要在厨房那边服侍，但是我煮了一团糟啊，我敢吃但是没人敢吃啊，那就不能够。所以看神的恩赐，神的带领是什么哈。所以那但是我至少有一个愿意的心啊。所以弟兄姐妹也是一样，盼望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神愿意我们在什么地方来服侍，我们就在那个地方服侍。当然我们当中有好多弟兄都是在工地工作，忙了一整天，怎么样来服侍？刚才我在跟弟兄分享了，就是说你在你的工作岗位尽你最大的责任，在那里彰显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爱，有耶稣基督的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机会就跟人家分享传扬上帝的爱，那就是最好的服事。因为在那里他们没有来过教会，他们也没有见过真正的基督徒，可能见的是虚假的基督徒，但是你是在那里唯一的那个亮光给他们看见，那他们就从我们的身上呢看到主耶稣基督的爱。就是在你工作的时候，在最困难的时候，你还能够靠着主来依靠主来信靠主，那就是为耶稣基督做的侍奉。约瑟他能够做什么侍奉？约瑟被卖到埃及他能够做什么？他除了做奴隶他还能够做什么？但是他做奴隶他也是尽他所能的最大可能，在那里尽上他的责任，甚至他主人看得起他，升他为管家。他被主人的妻冤枉，被关在监牢里面，他能够做什么？他除了抢天哭地他还能够做什么？他没有抢天哭地，他还是在那里的尽上他的责任，在里面做这个囚犯。但是他的这个管监狱的人看见他是一个人才，慢慢升他到管囚犯的这个地位，所以他没有放弃。所以不管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们都可以靠着神呢，在那个地方来为主做美好的 见证。我们会遭遇到困难，是的，但是我们遭遇困难里面呢，我们没有放弃对神的依靠，继续的来信靠神，继续的在困难当中呢来彰显神在我们生命中的这个忍耐和大爱。好，接下来我们看合一的功用，在四章的第以弗所书四章第十一十二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好，在罗马书第十二章四节里面呢，有比较详细的叙述。那里说呢，说到是什么？那里说到，按十二章第六节说，按照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有说预言的就照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一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的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所以那些呢，就是在基督里有共同不同的这个责任，我们可以来服侍。不是每个人都做教师，不是每个人都做牧师，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执事，但是呢，我们就在我们所有的那个岗位里面呢，来彼此的配搭，一起的服侍。请问你的管工有没有因为你抹灰抹得很漂亮，说哇你这个手啊，你这个做得很好啊，谢谢你谢谢你啊，太好了，这个手他不会跟你讲，没有，他不会这样跟你，他跟着你说哦谢谢你啊，你做得很好，对不对？我们其实手是好像什么，我们就好像其中一个肢体一样，每一个肢体都发挥不同的功用。保罗就用身体来形容教会，然后我们有的人可能是做手，有的人是做眼睛，有的人是做耳朵，有的人是做舌头，有的人是做这个手臂，或者是脚，或者是腿等等。当然人在跟你称赞你啊，你做得很好的时候，其实是什么？其实是把荣耀归给神。我们都是在基督里面为肢体的啊，你的手做得很好，不是那个手很厉害，是因为那个赐给手指挥手的那个大脑，就是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头，他呢控制我们所做的一切。所以呢，荣耀是归给主，不是归给那个手啊。抹灰很厉害啊，谢谢你那个手很厉害，人家没有。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所有的一切呢，都是上帝而来，荣耀呢归给上帝。做得好呢，我们感谢主，这是神的恩典，神的怜悯，不是我们有什么特别的厉害，这一切都是神的恩赐。好，所以做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功用。那么当然也有的人他们能够做什么，就是祷告。很重要的这一点就是我们需要祷告，需要彼此的带导，需要求上帝帮助我们，在主里面有谁有需要，有什么困难，我们在主里面彼此的纪念。这个就是联系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肢体啊。假如你需要这个祷告，但在后面呢，我们可以再多印哈，就是来我们带回去来彼此的纪念。好，接下去我们看合一的目标，在第十二节到十六节，只等到我们在 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安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照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这个整个的合一的这个目标是什么呢？在我们的基督的身体里面能够成长，在真道上能够归向耶稣基督。很多时候我们看见教会现在有太多的教会所教导的没有照着圣经，所教导的是什么呢？以人为本，这就是很大很大的问题。 基督徒不是以自我为中心，基督徒是以上帝为中心。耶稣基督来告诉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个就是我们每一天都要受到提醒，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自我中心，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靠着自己，都会依靠自己，都会为着自己。但是呢，每一天我们就靠着神呢来放下自己，每一天我们就靠着神来背起我们的十字架。为什么？因为这就是神在我们生命中的目的。好，我们看到将来也是有一个很大的合一，那是什么呢？普世教会的合一。请问这个是出于圣经的吗？当然，我所说的合一，我们在主里面的合一是在真理上面的合一，但是很多时候将来会有一个普世教会的大合一运动，正应验了圣经里面所说的，那是一个很大的抵挡神的运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从现在的时代已经看到很多的教会的教导都是以人为本，不是以神还以神的话为本，一切都是满足人的这个需要，一切都是照着你所喜欢的来成就，你要这个上帝祝福你，上帝给你，上帝大大的赐福于你。但是很少说到我们要放下自己，因为当我们面对问题的时候，为什么？因为最大的问题就是自我中心。所以将来呢，就是有一个很大的合一。那很大的合一是什么呢？不是照着神，那个很大的合一就是在启示录里面所记载的。当然我们要明白在启示录里面所记载的时候，我们要先要了解为什么启示录要形容这样的一个合一不是合乎神的。我们可以从雅各书第四章三到四节说，你们求也得不着，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你在你们宴乐中。你们这淫乱的人啊，岂不是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方面说我相信上帝，一方面就是以自我为中心，一方面又是爱这个世界。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所以我们看见呢，这个许多的这个教导呢，都是以这个富贵啊、成功啊为名，就是要人家来相信耶稣基督，不然人家哪里会来相信耶稣？你活到这么惨，你做这么多苦，人家听到都怕了，他哪里会相信耶稣基督？但是正是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我们面对这个挑战的时候，我们在面对这个挑战，我们所显露的那个忍耐、那个爱心、那个对上帝的依靠的时候，就显示出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那个力量来面对这世界上的挑战。因为耶稣基督说，你们在这世上会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已经胜过这个世界了。所以在启示录所讲到的那个大合一的运动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讲到那个大淫妇。为什么讲到大淫妇？就是刚才我所说的雅各书里面说的，岂不至以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吗？一方面讲爱神，但是一方面又爱自己。其实爱世俗，其实反过来说就是爱自己。怎么说呢？当然我前几天讲过说，当你说你爱这个雪糕啊，不是代表说你爱那个雪糕愿意为雪糕来舍了命，不是哦，因为雪糕能够满足我的食欲。你爱这个工作，是不是工作能够你为工作来舍下自己？不是，因为工作能够使你有这个成就感。所以一切都是回到自己自我的成就。但是人呢，愿意将这些成就、这些成功呢，能够归荣耀于神呢，这就是神的心意，使到我们更亲近神。但是当我们爱的时候呢，使到我们更加远离神呢，那就是对神的那个离开离弃。所以启示录里面讲的那个大淫妇，就是将来这个很多的这个教会里面呢合一的运动，不分什么教导，不分你是什么宗派，不分你是什么样的这个信仰，总之大家合在一起。 那个就是很大的问题，因为呢，那个不是神的心意，不是按神的心意。在神的这个对启示录的七间教会的这个其中几间教会的责备里面呢，就是说你容让那自称为使徒的却不是使徒的哈，我们可以看这个启示录耶稣基督对几间教会的这个责备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耶稣基督呢不愿意容许这一切拜偶像或者是其他的这些错误的教导呢进入教会当中。所以呢，神说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啊。那在哪一段的经文有说到呢？就是在启示录第三章那里讲到别加摩的教会第十四节说，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你从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呢，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你们当中也有人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来攻击他们。所以这就是神的心里，他不愿意人一方面又爱神，一方面又爱这个世界。但是现在很多的教会就是在教导，你可以爱神，你越爱神的话，神就大大的祝福你。你爱神的话，神就大大的恩典临到你。你爱神的话，你全部的事情都会一帆风顺。但是那到底是我爱神呢，还是爱神的恩典？当我爱神的恩典的时候，其实我不是爱神，我是来爱自己。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好，愿主继续给我们力量，能够来靠着主在真道上能够来同归于一，能够在圣经的基础上面来在教会里面有一个一家人的心，在主里面有一个合一的心。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晚上能够来思想你的话，让我们的合一在主里面的一家人是建立在圣经的基础，建立在主你的话语，并且建立在与主相亲近，愿意舍己，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你。求你继续给我们力量来为你而活，因为知道我们没有这个力量，我们也没有这个方向，我们只有在主里面才有这个力量，才有这个方向。求主你继续的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能够面对不同生命中的挑战，包括其他的这个错误的这些教导，使我们能够分辨清楚，也让我们能够在爱中呢来彼此建立。愿主你继续的恩待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门。